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锐牧师。我们上一次都是讲到李鸿章和马关条约，这个是李鸿章有生以来最低沉的一段时间。但是没几年呢，李鸿章又时来运转，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了之后呢，原本是将辽东半岛是割让给日本的，但到了这个1896年2月的时候呢，李鸿章终于等到时来运转了。原因呢，就是因为俄国不想见到日本人壮大，他们也都有野心呢，是于这个中国的东三省的，于是就决定介入这场的纠纷当中。他们联合了法国、德国，强令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法国、德国、俄国派遣他们的军舰呢，是去到日本的海面，直接威逼京都和横滨。李鸿章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呢，似乎起了作用了。日本毕竟都是初初崛起，不敢和这三强作战，于是只有同意呢，是将辽东半岛是归还，但就要赔这个的所谓赎辽费是3000万两。先前在马关条约已经赔了2.3亿两的白银，所谓2.3亿两的白银是相当于日本国整个国家的支出是有7年之久，即是说这笔钱可以养活日本7年。中国听到说可以归攞返这个辽东半岛，当然是乐于接受了。同年呢，这个俄国的尼古拉二世呢就加冕了，邀请中国派这个军使参加。这个朝廷本来想是带了这个王之春去的，但是俄国以为呢，王之春呢是人未言轻，提议呢要派李鸿章出使。李鸿章就于是有翻身的机会了，在1896年4月呢，就所谓出国访问这个西洋。李鸿章出使这个西洋呢，是从天津出发，先到上海，受到各国的使节呢是欢送了，然后呢就乘坐这个法国豪华游轮经香港、新加坡入黑海，然后呢就坐火车去到这个圣彼得堡。一件很有趣的事呢，就是呢李鸿章带了一个宝物随身，想都想不到，你估计他带什么呢？他带了一副棺材。从未曾见过有个大官访问外国都抬着棺材去出访的，真是滑稽之极。点解呢？一方面呢，李鸿章是仍然以西方是夷蛮之辈啊，呢一此行所谓凶多吉少啦。佢就咁样讲话：，向万里长征，七秦老翁啊，归时能否相见呢？实不可知。所以就带埋副棺材去，同佢一齐去呢个访问西方啊。所以他对西方仍然存有一种的畏惧的心理，他对西方的文化呢是一点都不了解的。讲到中俄的关系呢，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所以呢，我们未讲这个李鸿章去访问各国的时候呢，就讲讲中俄的关系。事实上啊，这个苏俄啊占领中国的领土是最多，是最大的一个外国势力。稳笨稳得最多的亦都可以话是干预中国内政最犀利的一个国家呢，亦都是。事实上中俄边境交界呢延绵好多里。在历史里面我们亦都见到中俄的关系呢是错杂交接的。比方来讲，1652年俄罗斯人呢就首先来到黑龙江的地区，就从中国发生第一次的军事冲突。1657年呢，沙皇呢就派正规军去到尼布楚和这个雅克萨去收捉他的城堡，之后呢就发生多次的冲突，最后两国呢就达成协议，就称为这个尼布楚条约。尼布楚呢是拨入为这个俄国的版图，并且认可这个边境的贸易，这个是中国第一次失地于俄国。第二次失地于俄国呢，就是1725年在这个恰克图的条约。事源就是1725年这个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就要同 中國討論呢一個雙方貿易嘅。清廷當時討論期間咧，冇帶呢個地圖，冇地圖作參考，俄國咧就暗中繪製地圖，改咗呢一個先前尼布楚條約所確定嘅邊界。清政府蒙查查冇察覺，就喺1727年咧就簽訂咗呢個黑圖條約，結果咧又失咗一啲嘅地區啦。呢、这個呢就係、是、所謂呢第二次嘅失地啦。咁第三次嘅失地呢係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俄國呢係迫使呢個清政府喺1858年呢就簽訂咗呢個外徽條約，就將呢個60萬平方公里嘅中國領土呢係撥歸為呢個俄羅斯嘅版圖。在1860年又再簽訂呢個蘇俄北京條約，將呢個海參崴咧係同埋一大片中國嘅領土咧係割讓俾俄國。時至到今日啊，海參崴亦都係屬於俄國嘅領土，亦都係俄國喺遼東第一大嘅港口。就因為咁嘅緣故咧，我哋就會發覺咧嚇，佢海軍面對住太平洋咧呢、這個啊。这个俄国呢也都是占了一个甜头，这个海参崴呢就成为了俄国的领土了。在1900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就因为辽东半岛的问题，俄国就联合这个德法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个条件就是什么呢？对俄国有着数的，租借大连和旅顺呢是给这个俄国。在义和团在1890年冒起，引起这个俄国在内 的八国联军呢就开始占华了、侵华了。俄国呢就以平定这个的义和团为、理由，出兵这个吉林、奉天等地。中国东北省大部分的地方呢就落在这个俄国范围之内。在这个辛丑条约的赔款当中呢，清政府要支付八国联军呢是45,660,000两的赔偿金。其中俄国呢是占最多的，是拿最多钱的，是占了 29%， 是13,243,000两。这些笔呢真是所谓呢惊人的数字。到了1896年的时候，李鸿章就是去这个俄国啦，就去这个加冕嘛，咁皇帝加冕，李鸿章就今次呢就出巡啦，双方就秘密签订咗呢个条约，容许俄国喺西伯利亚嘅铁路伸展到中国东北地区，建立呢个东清铁路，并且呢係容许俄国喺原铁路线嘅執法权同埋采矿权啦。一俄战争，俄国失败啦，外国呢即係冇办法喺东北省呢係同日本斗过啦，於是就改为呢向呢个蒙古区就係、是、野心。1912年蒙古同俄罗斯就签订咗呢个所谓外蒙古成为苏俄嘅保护国。后来中华民国同俄罗斯签订咗中俄蒙嘅協约。虽然保存外蒙古的宗主国，但已经损失不少的利益了。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成立了这个苏联政府，并先后和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和国民党是合作。当时国民党提出这个所谓联俄用共的政策，但是到了1927年这个蒋介石清党之后呢，咁啊，呢、这、一個嘅蘇聯就積極咧，係支援呢一個中共嘅中國共產黨啦。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嘅時候咧，佢嘅政制咧係仿效呢一個嘅蘇聯，並且以蘇聯為盟友嘅。到到1941年嘅時候啊，蘇聯就同日本咧簽訂咗呢一個嘅所謂蘇日中立條約，承認滿洲國土嘅完整同埋不可侵犯。咁样睇法好自然呢係同中国作对啦。咁呢个呢都引起呢、这个呢、这个中国共产党有啲尴尬。到1944年嘅时候，苏联呢就将呢个唐努乌梁拼入为佢嘅领土。中华民国虽然係唔承认，提出抗议，但不为所立。到1945年嘅时候呢， 即係咧蘇聯見到咧嚇日本嘅大勢已去啦，啊盟軍咧就節節勝利，喺呢個時候咧就宣布要同日本交火啦，又同英美舉行呢一個所謂瓦爾塔嘅會議啦。美國啊英國就承諾咧蘇聯可以恢復旅順大連同埋呢個東青鐵路嘅權嘅主權，又承認外蒙古獨立。咁嘅時候咧，蘇聯咧就話我願意加入去抗日，早日完成呢個太平洋戰爭。就係1945年8月8日就向日本宣戰，攻佔呢個東三省呢個長春市啦。啊，佔據咗個東三省啦，即係話咧，其實咧呢、這個所謂啊行運醫生咧就醫病未咧，佢咧就等到人哋已經打生打死。啊，差唔多已经到结束嘅时候咧，先至加入，然后咧就乘机咧，啊就派军队进入呢个东北省，想占翻啲呢一个嘅便宜啦。虽然后来佢又系将呢个东北省交还，但系咧有好多嘅权利咧系已经咧系啊已经系攞到着数啦，并且咧更加系符合呢个中国共产党将呢个日本啊所谓投降嘅兵械咧全部交俾呢个红军。啊，所擁有嘅，但事實上咧，啊，中國共產黨同蘇聯嘅關係咧，並不一此而會一個嚇好順利咧。尤其是發生最大嘅問題咧，就係1969年嘅3月，所謂呢個珍寶島事件啦，雙方交戰，同年雙方咧又喺新疆嘅邊境咧係發生咗衝突。所以由種種嘅歷史嚟睇嚟咧，我哋發覺啊。你讲到话咧，系外国吓、啊、帝国主义啊，侵占中国嘅领土。其实你睇一睇，美国系冇任何一个时期占领过咧啊中国任何一个领土。但系相反嚟讲咧，啊俄罗斯或者系苏联咧，系从中国里边咧系攞到好多好多嘅利益。中国唔少一大片嘅土地咧，系都系为俄罗斯所拥有嘅。咁呢一個咧，係從歷史嘅角度去睇咧，我哋係需要去認識一下。喺下次再同大家講啊，呢一個李鴻章呢一個嘅西遊一啲嘅趣事啦。係咁先，拜拜。